罗马书系列讲到24。照个人的行为一。罗马书2章6至11节。维保罗牧师2012年9月16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9月17日。我们现在来到罗马书第2章第6节，将要读第6到第11节。请听神的话，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读神的话语到此，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开始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时，你的话继续改变我们，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求你借着你的道和你的灵，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也为自己祷告，求你保守我所说的话，准确无误。我们祷告的是，这信息既能带来安慰，也能带来挑战。我为在座每一位祈求，使我们成为智慧、有分辨力的学习者，并使我们一生的追求，就是更深认识那位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作为一个年轻信主的人，我在青少年时期归向基督。当时我心里有许多问题，想知道什么才算是合宜的基督徒行为。我不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所以开始去教会，开始求告主名之后，我自然想问，我该怎样举止？我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没过多久，我就做了青少年牧者，而我不断从青少年口中听到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常带着一种隐约的诱惑或冲动，显露他们内心真实的挣扎。说白了，那是一种我可以做到什么地步仍然不违反规定的问题，比如我可以走多远，我可以靠近悬崖多近跳舞等等。我做青少年时问这些问题，我当青少年牧者时也常听到这些问题。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我明白我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然而，我必须说，作为父母或牧者，这是你不太愿意常听见的问题。同样，作为一个多年从事体育教练的人，我几乎从未听球员问过这种问题。球员不会走过来问，我可以打得多糟，你才会把我踢出球队。他们不会问，我能犯多少基本错误，你仍然会忍受。球员们通常想知道的是，正确的方式是什么？我怎样做才是对的？他们问的不是我能犯错到什么程度，而是我如何才能做好。你能看出其中的差别吗？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动机清晰，他们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他们想进入球队，进入以后想成为先发，先发以后想赢球。所以他们的问题是，我要怎样做才能进队先发赢比赛。你会发现，这跟我可以做错多少还不被赶走的问题完全不同。他们追求的是成功，而不是试探底线。自古以来，什么才是对的行为，以及促使人做对的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一直是教会和社会各层面对人性争议不断的讨论。要让人以正确方式行事，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历代争论的主题。此刻，我们甚至还没谈到什么是对的行为，我们先谈的是如何让人做对的事。是什么动机推动人行正确的事？在生活中，良好行为背后的动机本来就是极其敏感的课题。武装的士兵当然能改变人民的行为。如果政府希望人民做某件事， 而人民不听，一旦街上出现手持武器的士兵，表明我们要求你这样做，人民往往就真的照着做了。一个情绪暴躁、易怒的父亲也会深刻影响全家人的行为。家里每个人进门后都小心翼翼，因为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发火。那些会摔椅子的教练，他们确实能影响队员的表现。尽管这种教练常常惹人反感，却往往能够赢球。虽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种带着威胁的强制确实有它的作用，但我们普遍认为，一个会暴怒的独裁者并不是引导人从心里产生真正好行为的最佳方式。这是靠恐惧施压，你最好照我说的做。我不是说恐惧完全没有用。比如我有个3岁的孩子，如果他要冲向车流繁忙的大街，而我也没办法向一个3岁的头脑解释卡车能把人撞成什么样，我当然必须大声说，你必须听我的。但随着孩子成长，我们希望这种恐惧转变为智慧，转变为爱中的顺服，而不是永远因为害怕而顺服。我们希望孩子最终能说，我不这样做是因为父母教导我智慧，他们爱我。然而，圣经赐给教会的信息远远超越赢球、家庭或社会运作的问题，而是关乎天与地、永生与永死的事。我们所讨论的事情远比任何比赛、文化或家庭都重要。我们在讨论的是，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动机会将人带往天堂或带往地狱。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所关心的问题。因此，什么是恰当的行为，以及更重要的是什么动机促使人行出恰当的行为，就成为极其重要的议题。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也常面对这样的张力。教会有奉献，有经济需要，有时宽裕，有时紧张。许多年前，曾经有人建议，我在讲到奉献时，可以用一些方式让人更慷慨，比如展示某些图像，刺激情绪，用罪疚感操控人等等。但我认为，奉献必须建立在属灵原则上，而不是情绪压力。我不希望操纵你，我希望你在神面前凭着清洁的良心按原则行事。关于是什么动机让人做对的事，这是极度敏感甚至具争议性的话题。让我告诉你，圣经中几乎没有比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更处在争议的焦点。罗马书第二章是一段极具争议的经文，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读。在这里，保罗谈到两类人、两种行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今天，我们先讨论行为本身，以及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下周，我们要讨论，这两种结局是否适合作为激励基督徒行善的动机。今天我们的重点是，保罗所说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到底是什么？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它在实际生活中意味着什么？而下周我们才要讨论，这些奖赏与后果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激励，使信徒更加警醒、收束，在生活中磨砺自己。换句话说，指出标准是一回事，而说明未达标准会带来什么后果，达到标准有什么奖赏，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抽象地讨论这些良好行为，但在段落末尾，保罗加上了一个否则会怎样。你自然会想问，否则怎样？我也不太想面对这个问题，但我们都想知道，保罗最终要指出什么。保罗提到一个愤怒之日，并说有神公义的审判要显明出来，这是在第五节的内容。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文其实是从保罗一个正在进行的论述中间开始的。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告诉我们有一个审判之日。这里报应这个词，保罗所用的希腊字原意是给予或施行， 但它同时带着一个极重要的含义，为了履行某种义务或期待而给予。所以报应不仅仅是给予，是为了履行某个责任而给予。那么谁是报应的那一位？是神。换句话说，神有义务施行审判。每当我说神有义务做某件事时，我心里都会先深吸一口气。这听起来很像我的孩子对我说，爸爸，你欠我什么？当我们说神有义务时，我们不禁要问，神会对谁有义务？答案是什么？神只对他自己有义务。神不能指着比他更大的名启示，因此他以自己的名启示。他必须忠于自己的本性。我并不想让这些话听起来太哲学化，但事实上，我正因为这个真理而深受安慰，神必须对他自己忠心。只要是他所说的，他就必按着自己的本性成就。这一点对所有信靠他的儿女来说，都应当带来深刻的安慰。当神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出埃及记34章7节，民数记14章18节时，他就必须照着自己所说的去行，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保持自己公义的本性。如果我们进入永恒，面对的却是一位漠视罪的神，那么天堂会比地狱更像地狱，而这样的神也会更接近魔鬼，一个对儿女之间永无止境的伤害与折磨无动于衷的父亲。根据这节经文以及圣经中许多相关的教导，恶不会被忽略。终有一天，一切都会被摆在桌面上，那就是审判之日。对某些人来说，审判之日这个词听起来古老，好像是过时的观念，真的会有审判之日吗？但如果圣经在某件事上特别清楚，那必然包括这一点，神必审判一切，包括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一面。而根据这段经文，审判的标准是什么？答案是行为。神的审判将照着人的所行来衡量。这并不是保罗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概念，他的读者对此也不会陌生。例如箴言24章12节，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诗篇62章12节，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听到这些经文，你心里可能已经感到些许不安。我知道你或许在等那句然而神满有怜悯，但也许今天我不会那么快说到那里，可能你得下周再来听。至少根据本节经文的字义与上下文，我们无法否认这里讲的就是行为，是实际的作为，而且这是神审判的准则。不是你的信仰告白，不是你的族群身份，也不是你的教会汇集。除非这些最终真实体现在日常行为中，否则都不能成为审判的依据。神衡量的是人实际的行为。接下来，保罗用一种文学结构交错结构 ABBA 来描述这两类人的行为与结局。在第七节，他先描述那些得永生之人的行为，然后在第八节和第九节 B, 他描述那些将遭受愤怒之人的行为与后果，最后在第十节回到 A, 他再次强调另一类人所要得的荣耀、尊贵和平安。因此，保罗所说能得永生的人是那些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与不朽的人。他现在开始更具体了，这是一类怎样的人？这是一个恒久忍耐行善的人，一个立志持守到底的人。上周的婚姻辅导课程，我们提到夫妻在婚礼上的誓言，从今以后至死不渝。这样的人对神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向神说，主啊，我属于你，直到你接我回到你那里。无论遇到多大的痛苦或试炼， 这类人不会抱怨说，我的信仰没有给我带来好处。然而如今的文化常把基督信仰呈现为一种让人生变得更好的哲学，好像信了就能马上享受所谓的丰盛生命。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斯提凡殉道之前，有人告诉他说，你将进入丰盛的生命吗？他被石头打死，那丰盛吗？按圣经来说，那是荣耀，但按当代文化的定义，却不是。恒心行善的人会像约伯那样说，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约伯记13章15节。他体会神熬炼的作为，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约伯记23章10节。这人心里说，主啊，我属于你，你怎样待我，我就怎样顺从你。他不将今世的安逸放在首位，他寻求的是将来的荣耀。这里的荣耀从字义上也有评价、名誉的意思。他追求的是来自神的评价，是天上的荣美与尊荣。对这样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比听见天父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更重要。那一句话胜过世上一切诱惑与牵引。尊贵指天上的地位与荣耀，远超今世所有的享乐与欲望。而不朽是人常思念之事。他不是在主日听到讲道时才偶尔想到永恒，而是每日思念那不朽坏的生命。他随时把心放在永恒，把盼望放在终极的复活里。保罗也写道，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哥林多前书15章53至54节。他的心记着永恒的胜利与改变。这样的人常常默想那不朽的状态，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21节。或许多数人觉得与这样的人相处会有点累，问他最近比赛好不好看，他说我在想永恒。问他最近电影如何，他说我不太思考这些。我并不是说他就真的这样生活，但你大概能体会这种人心里被永恒所充满的状态。接着保罗转向另一类人，就是那些不追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反而追求自己知识的人，就是结党不顺从真理。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词在古代的用法我们今天也很容易理解。在新约时代之前，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个字指的是那些为了谋求政治权位不择手段自私追逐的人。是不是很讽刺？历史好像从未改变。政治人物本该是公众的仆人，却常常成为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为了进入权位说任何该说或不该说的话，做任何该做或不该做的事。我觉得特别耐人寻味。这样的人有自己的议程，而且优先于一切。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此保罗说，他们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不义就是不公正，违背神的标准。这种人把自己的感受与意愿当作衡量善恶的最高准则。想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什么是荣，他们只需要看自己的心就够了。我认为的就是善，我感到的就是正。他们拒绝承认圣经所说的那句极重要的真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利米书17章9节。这周我听到一位电台主持人的评论，我并非在所有观点上都与他一致，但这一点我完全赞同。他说，人的心是衡量善恶的坏标准，而圣经是衡量善恶的好标准。听到这句话，我着实感到吃惊。保罗说，这样的人将面对神的愤怒与恼恨。愤怒和恼恨 都是极其强烈的字眼。愤怒只从内心深处涌出的激烈情绪。虽然神是灵，没有血肉，但当圣经用人的语言描述神的情感时，我们必须认真领受，不可轻忽。恼恨在今日常被误解成一种放任不管的怒气，但其真正的意思是强烈的不悦，是深沉的情绪反应。保罗用这些极强烈的字眼，让我们体会神对那自我中心之人的态度。最后在第九节，保罗总结，这样的人在永恒中所要承受的是患难与困苦。患难指压迫、挤压、折磨、毁坏。困苦则进一步加深，让人疑问，为什么患难之外还要加上困苦？患难本身还不够吗？有人常说，我能承受痛苦。我宁愿在地狱与朋友狂欢，我宁愿在地狱做王，也不要在天堂做仆人。这些话听起来豪迈，却毫无真实。困苦正是在回应这种狂妄，不，你承受不了。困苦是从患难中产生的深度痛楚与无助，叫人无力支撑。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在那患难之下站立得住。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对我们来说，这些道理似乎理所当然。然而，我在办公室里确实遇过这样的人，他对我说，我不怕死亡，也不怕上帝。这位朋友如今已经蒙了恩典，相信了基督。但当年我与他面对面坐着时，他毫无惧怕，是个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人，天生勇敢。他真的认为世上没有什么能吓倒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个阶段。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准备好。保罗的这些话听起来很严厉，内容非常火热、沉重，而且带着强烈的审判意味。星期二的晚上，我带几个青少年聚会。这群孩子特别热心传福音，他们邀请朋友来参加聚会，与他们一起讨论，气氛比较轻松。有一周，我们谈论了天堂和地狱，为什么会有人下地狱，又怎样才能进天堂。我在讲的时候，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些孩子回家后，若告诉父母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可能会引起不小的震动。比如父母问他们，你们刚才聊了什么？孩子说，嗯，那位老师说我正直奔地狱，你们觉得呢？我心里确实有一丝担心。但同时，我知道自己肩负着一个责任，就是要宣讲真理。真理就是圣经所说的话。如果你看保罗的论述，他用的都是非常直白、不含糊的词语。他从不害怕冒犯人，他说该说的话。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愤怒，而是因为他对人的爱深沉而迫切。谈到这些充满张力、情绪浓烈的字眼，加尔文写过一句话，若不借着生动的描述将神的审判摆在我们眼前，我们永远不会敬畏神的审判。若不借着强烈的激励被唤醒，我们也不会真正渴慕来生。我想，保罗在这里确实给出了极其鲜明、令人难以忽视的描绘。到这里，保罗就完成了他的交错结构，再次回到第一类人，也就是那追求永生的人。他们要得着他们所渴望的荣耀、尊贵，并要得着平安。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所有层面上都得着完全的平安。他们要与神和好。在永恒里，我们也都要彼此和好，连我们自己的内心也将完全得着平安。我们的内心常常彼此冲突，人与人之间也有冲突，但所有这些纷争最终都源于我们与神的冲突。然而，按着保罗所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神都不偏待人。我们之后还会更深入讨论这一点。他在这里的应许是，这平安与永生是要赐给一切行善的人。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可能要问，现在我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动机去行善？眼前的激励是否足够强烈，使我们愿意活出善行？进一步说，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像我一样这样读圣经。我常常在读经时会停下来问，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也会问，神在这里借着保罗把标准放在了多高的位置？换句话说，在行善上我必须多么恒久忍耐。我非常清楚我自己是个罪人，我也知道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完美的。我必须多么迫切地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如果天堂是赐给那些行善的人，那我必须行多少善？必须达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让我心里感到不安，不只是作为一个牧者，更是作为一个人。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解释，在讲解这段经文时尤其如此。而这些我们留到下周再谈。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确应当这样祷告，我求你使这成为我心里深切的渴望，也成为在座每一位心里的渴望，成为保罗所描述的那种人，在恒久忍耐中行善，可慕行正事，寻求你的荣耀、尊贵和不朽。我们祈求父啊，让我们成为那些认识永恒平安、认识与神和好之荣耀、认识那不朽之身体的福气的人。我们也祷告，求你在这一周里，当我们查考这段经文时，让我们明白，这应当成为我们与神和好的动力。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一周研读经文、预备下一周的信息时，能够正确领会你的话语。求你使我们成为一群渴望活出讨神喜悦之生命的人。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